好的，今天是我们要第三次录了，居然还是 B size， 明显看出来闲聊是更有让人有动力录的，也会更容易录的。对，然后今天我们有一位编外嘉宾，对，作为家属加入。嗯，丽丽，你要打个招呼吗？
Hello，
你是在跟谁打招呼？
这就是编辑部家庭聚会。好的，我们要那个，对对，可能会听到这里的新的听众。对，我是小一，然后在坐在我旁边的是 Lilian， 然后我们现在在东莞。对，
嗯。
然后我是伟田，我旁边的是
我是紫云，
然后我们也坐在一个房间里，
我们在伦敦。
嗯，
对。好，我们刚才聊到的是。紫云说起了在就是他和伟田还有另外一个成员 Sarah， 对吧，我记得没错的话
Sarah 跟 Abby。
哎，可以就是介绍一下吗？然后你们的，然后这个说到成立的这个葫芦，这个项目的各种机缘巧合之处。
葫芦就是我们从去年秋天的时候开始模模糊糊开始做的这样一个事情，但其实就是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我们对它的定义都有一点，就是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描述这件事，但大概类似就是我们可能想到一些事情，有这样一个用葫芦这样一个借口可以让我们去把事情给做了。然后做的这些事情呢，就是跟在英国的讲华语的艺术家和艺术从业者有关的，可能就有点类似于这种社群搭建，但也不是完全的社群搭建，那主要就是跟这些人一起玩，一起合作，一起做事情，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吧。然后
我觉得跟社群搭建还挺不一样。
但是不是社群搭建，但是是在这样一个比较有一个比较固定的社群，是我们的关注的对象，然后也是我们合作的伙伴。然后对，一开始是我跟伟田在做，然后后来我们的朋友 Sarah 跟 Abby 都有加入，然后现在一共是四个人在做这件事儿。然后刚刚是说到就是从葫芦成立以来到现在，其实我们没有这种非常固定的一个经济的支持，然后就是来自外部的经济支持，然后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场地可以供我们每一次都做活动的时候都使用。然后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有点这种游击的感觉，每次都在为下一次的活动找不同的场所可以举办，然后也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这种莫名其妙的经济上的支持，比如说包括接下来会做的这个关于 funding 的 workshop 第三场就有£150的这样一个很小的这样一个 budget 给我们。但是对，就是说就是感觉是这样一种莫名其妙，有很多这种很零散的找到了一些资源，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一直在继续做事情，然后觉得很神奇。
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多可以分享，但是我觉得可以专门开一期来聊，但我觉得主要是至少我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应该怎么介绍葫芦这个事情，并且在跟不同的人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方式。但就很复杂，但又很好玩。
好哎，出来了一期内容，就是
我已经发现我们每次聊这个 B 面就是会聊出很多 A 面的 potential 选题，但是从来就没有聊过 A 面。
那好，那我们要下次就是过去聊一聊，就我们的 A size 这个选题的排序，然后好好准备一下。对，不过你们刚才说到那个社群，就是，然后但是伟田又马上反驳说不是社群搭建，我有点想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不是社群搭建是可能是因为在国内的这个语境里的这个社群搭建用的有些泛滥，而且我最近在很多这种自称为社群搭建的这样的一些艺术社群的群里，也没有很多嘛，就那么几个，然后就觉得怪怪的，就我在这些群里就是偷偷的观察嘛，然后就因为比较好奇嘛。但是我其实早就知道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这种社群搭建，因为社群也好，这个这样一群人也好，这样一个群体也好，一直都在，我们可能只是做一些关注在这些人 以这些人为关注点的一些事情，但同时也是从这些人，就包括我们在内的这样的一个视角，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身份和经历出发的一些事情。嗯，然后我觉得这样一种视角在英国的语境下还挺特别的，然后又是因为近几年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包括移民政策，包括这种留学生，包括这种留学学习艺术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驱动下，突然就出现，就是变得更加强烈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或者以这样一个视角，但同时它又牵连着，就是在英国这个环境下非常复杂的各种各样其他的这样的。你说这种少数族裔也好，或者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和人呐、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说就意识到我们是来自这样一个好像跟已有的这些更加本地的这些视角不大一样这样一个background， 然后我们发现这里其实能够做很多事情。
我就是听了一下，可能你们之前讨论过，但是我还是不太知道。我可以听举个例子，葫芦最近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或者他最近关注的一个艺术家是什么，是谁？然后你们为什么找到他，这样吗？
嗯，我们最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周日和上上个周日连续两周发生的关于。就是这种在英国的艺术和文化领域里面的 funding 的这样一个workshop， 然后这两个 workshop 他们是就是一个系列，然后他们主要就是想要从一个 migrant art worker 的角度，移民的艺术从业者的角度来讨论，就是这种申请资助，然后想给自己的不管是艺术还是策展还是跟艺术有关的这种项目找到一个经济支持，的这种申请为什么那么难，以及为什么就是在这个整个 funding system 这个系统里面到底有哪些这种潜在的，其实我们平时在申请的时候不会去考虑到，不会去讨论到的一些systematically 有问题的东西。然后这两个 workshop 就是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做，然后就是这样一种，其实回到你刚刚的问题，其实完全就没有关注任何固定的就是一个具体的艺术家，也没有关注什么具体的展览或者一个具体的策展人，然后也没有甚至跟就是具体的作品或者艺术这件事情的关系也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可能就是跳出了对作品和艺术家和人的这种执着，然后从一个可能更和环境更有关的这样一个视角来看所有的这些讲华语的，甚至不是华语，就是这种来自其他国家的在英国在伦敦工作的艺术从业者，他们在这个地方在这样一个 landscape 里面是怎么样看着怎么样
Navigate
对对对对
哎，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就虽然刚刚子云已经讲过了，就是我们是关注这样一个用英文说是 Sinophone， 就是讲华语语系这样的一个群体，但是很明显就是这不是一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这种，至少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这样一个基于一个 identity group或者一个就是特定的身份的这样一个社群搭建的事情，因为不管做什么事情的这种，就都会发现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 identity 出发，或者说我们可以承认说我们有这样一个 identity， 但是我们一旦开始讨论任何事情，就发现这种讨论其实是会关联着其他各种各样其他的人其他的事情，然后包括我们最近做的这样一个 funding， 就其实可能出发点有很多，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作为比如说留学生到这里来，你会发现就是可能在国内吧，在中国的时候会对 funding 没有什么意识， 就不知道，就是我做一个事情还可以去找一个有这样一些渠道可以在经济上给我一些支持，虽然可能有吧，但是比较你得有一些关系，或者说你得真的有一些就是有些门路。然后但是在英国它整个的它的这种文化和教育领域的这样一个系统体系就不一样，它是有一些大家都可以申请的这样的一些公共的 funding， 当然也有很多非公共的 funding 或者这种比较组合式的 funding。 然后我们可能一开始的一个初衷就是想要去就是面对那些不是很知道这样一个英国的系统是怎么运作的人，以这样的这种比如说来自中国的学艺术的留学生为主，那也包括最近毕业的，当然这个事情也很 tricky， 因为最近回不了国，然后等等，就是其实有大量的人是滞留在这里或者说被迫留在这里，所以这样一个群体是很庞大的，并不是我就好像是关注一个非常非常数量上很小的群体，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但总之我觉得大家在做艺术也好，在做策展也好，在做这样那样的事情的时候，似乎不知道有这样，就是在作为这样一个英国体系里工作的一员，其实是有这样一些资源是可以去获取的。我们一方面是想就是提供这样一个信息给大家，但另外一方面也会发现，就立刻你就会发现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这个比如说这个 funding system 本身就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不只是对于我们这种身份比较模糊的就是这种留学生刚刚毕业的留学生，而且对于可能对于整个这种所谓的 migrant worker 就这种移民工作者，就非本国国籍的或者非欧洲国籍的这些工作者来说，共同面对的很多问题。然后所以使得我们做的这个活动立刻就不只是一个就是说华人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有啥困扰，或者有啥这种就是互相帮助，而是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从我们的这样一个视角出发，但是又能够吸引很多对这个事情也感兴趣也关注也想参与讨论的人这样的一个活动。
这个就很像小一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讨论一些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就是感觉也跟齐鲁很多时候一些理念挺像，然后我觉得也蛮能理解到。然后刚刚伟田讲到说不会像有一些因为 identity 相聚，我以为他下一句话就我想接下一句话，就是也会因为 identity 的那个分歧而分歧这种感觉，就是他有他很强烈的 bonding， 也会有他因为这个 bonding 脆弱的部分，或者是对就给我很多时候这种感觉，或者他的局限。就如果只是像同乡会的话，对，然后像你们说的问题就在一起的话，但是又有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这个思路，也是像因为你们是研究会有研究者思维嘛，然后这个研究越变成一个不仅是书面上的研究，而是行动上的研究。就比如说你们当你们探索或者讨论出来它事实上是有体制性问题，或者它能更好，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场，也许大家各取所长，就真的能够做一点像事情也好改变也好或者心理支撑也好，都是会就是能够往深里走，就除了说是互相的精神支持之外，就蛮期待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会有这个可能性。没有的话，就是即便是心理支持就已经很厉害了，就是大家不带预设的这么包容。就刚刚想讲的时候，我就幻想说那可能除了中国留学生之外，好多留学生他们也都在面临这个问题，现在又脱欧了，就是我们的命运都相连了，想先签证都得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对，
我觉得很有意思，是相当于还有点像是一个外地人的处境这样的问题。我其实最近也在想一个事情，因为到了广东之后，广东是一个非常强调本土性的地方，然后就是或者大家都会说广东的艺术广州的艺术是什么样子，对，就是然后你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北方过来的朋友，然后他们是怎么样能够融入到这个社群当中， 或者是在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仍然觉得没太有办法去融入。对，我也会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很少就听到这种就是说我在广州无法融入一个社群这样的叙述，其实大家不太会公开的去聊。
有谁表示了这样的困惑吗？
有。那当然不能讲
了。Okay. 但是我想讲一点啊，就是为什么广东要强调在地这一点，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其实一直以来不管是艺术还是文化语境其实是北方为主导的，就是这一点我特别强烈的感受到，是我小时候学课文的时候我没有见过雪，就是当描述的很多场景其实都是北方的场景，就是我们是没有见过的。然后春节联欢晚会广东人是不爱看的，没有人看春节联欢晚会在这边。然后整个粤语文化它不在中国主流文化语境里面，然后北方这一套，就摇滚乐也是，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说，就是文化语境里面都是。然后他强调这个在地性，我觉得是有一点想要说我们就是他想要有这个对抗的这个意识，不然因为他融入不了北方说实话。然后他们有自己很骄傲的部分，就是出租车司机都会给我们强调是粤语是那个官方承认的就是语言，
粤语，
对对，然后广东话是方言，他自己对这件事情很骄傲，然后也对很骄傲说我小孩会讲白话，然后这样就是这些事情。
我刚刚想讲另外一个是我在想，比方说你们俩的这个组合当中，有时候是 OK 加上我算歧路，然后再加上别人算葫芦，可能未来还会有别的厂牌，对，或者名头。然后这个也是我到广州之后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原来在外地就是去看广东的广州的艺术的现场的时候，会觉得像隔着一片毛玻璃，就是他们是有非常多的讲述的，有信息的，但是都会有很多的名字，这不是人的名字，而是比方说像上阳台，然后像什么，就是妇女的那个编织的，就是做哦女子天团，对，然后还有说像黄边站，你知道他们大概是有一群人，然后就有一个网络，但是不知道具体都谁是谁。然后那天我那个碰到冯俊华的时候，也是去小洲村。然后他又说，哎，那个是我们要去那个地方，是次指和高拉俱乐部一起就是租下来的地方。然后我就问他，哎，你不是负责副本制作的吗？然后他说，我们广州这边地方就是同时你可以一个人在不同的小组当中，然后而且即便是同样的人群，可能在用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也有不同的名字。对，这个后面可能是值得有很多东西去深挖，但是我大概又感觉到其实他们跟这个逻辑是可以穿梭到，比方说我们现在也做事情，就是比方说用歧路或者你用葫芦，这边有些东西感觉像是有些类似的。对，他给了很多自由，对，以及没有那么强的说要和这个个人的就是个人的 reputation 或者事迹绑定在一起。对，
而且其实更欢迎不同的人就是流动和加入，就是不会因为一个人走了就完蛋了，然后如果大家还是因为这个事情想要相聚在一起的话还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一开始就是可能歧路我不记得一开始有没有这么明确的想法，但是葫芦在去年做的时候比较明确的一个构想，就是我和尾田会是，就是不管是谁是这个葫芦背后的幕后主使，都会是这样一个匿名的状态，然后他不会像比如说有的组织会在网页或者自己的那个介绍里面会单独的介绍每一个成员，谁谁谁是哪里的 PhD， 然后他研究什么什么，谁谁谁他在哪里工作，然后他负责什么什么。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觉得葫芦不需要，就是不想要他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葫芦这个厂牌是属于 ABC 这三个人或者 ABCD 五六七八个人的这样一个很明确的这种身份的关系。然后当时想的就是觉得首先他需要是这样一个永远都向其他想要加入的人 open 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他可以，因为他不是跟几个人的这种个人的成就或者个人的身份有关系，所以他可以更 像娟娟刚刚说，就是更 welcome 其他的人来和这个葫芦这件事情发生关系。然后另一个方面可能也是觉得就是就有点像这种就是大学社团换代吧，就是如果这个是一个个人的社团，这个人毕业之后这个社团就没了，但如果他是一个这种就是一个社团，然后不停的有不同的人来参加他的话，他就会有这样一个自我更新，然后一直长命百岁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嗯，那样的话其实复杂的地方就在于你得有这样一个机制，
嗯，
这样一个让它能够持续下去的一个机制，
嗯，
一个 constitution，
嗯，
宪章一样的东西。
我刚刚就还蛮想说社团，但是我又觉得它有点太小了，因为我
觉得
也是，
嗯，
对，
我觉得社团是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我们当时在想的时候想，哎，为什么那些就是艺术家的 collectives？就是搞两年就搞不下去了，但是大学社团却可以生生不息搞他个五六十年，就是每年都有人来搞这个社团。然后就想了想说，哎，好像这两个东西真的有一点不一样。然后不一样在哪里，就发现，哎，好像就是大学社团它是有一个这种机制可以让自己去自我更新，
然
后一直延续下去。
我想说的是大学社团也会有没有的就是消失了的社团，是很其实很多的，
嗯，
就是因为比如说很小的时候那种什么叫红楼梦研究协会之类的，就可能就几个人聚在一起然后很喜欢，然后成立了一个新的协会，但如果他不知道去发展社员和培养下一代的管理者和活动组织者的话，他就是你没有新人，就是你不招新，不招一二年级的小校，就是新同学，你毕业离开这学校之后，这个社团慢慢就肯定是没有人管的了。
嗯，
然后包括你招新也有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可能他本来不了解红楼梦，那他进来之后成为了下一任的这个发扬光大的人。就像我们之前做一个社团叫音乐剧社，我进去之前是没有听过音乐剧的，然后就是连音乐剧这个事情都没有听说过，然后到后面就是很喜欢这一群人做事情的方式，然后再一届一届带下去，然后也是有培养机制的，就是希望说每个人都没有做过导演，每个人都没有做过演员，但是能够一代一个上一代带下一代，然后带起来变成一个真的可持续的事情，并且他们最开始就是由于热爱音乐剧，真的就是很单纯的就是用爱，就是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人喜欢音乐剧这个出发点，然后真的做到这件事情。
嗯
突然觉得好有意思哦。
对，错过了一些大学生活。
没有啊，就我也就我之前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考虑，我觉得刚才就是子云提的那个问题让我觉得好有意思，可以写文章的那种，就是 artist collective 和大学生社团之间的区别。对，
我在想，我刚刚也在想这个区别，就小一在说你在广州遇到的这些那些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其实是不同性质的，这些 group 也好或者小组也好或者组织也好，虽然都是可能是这样一群人凑在一起，但是他们 run 就是运作的方式还挺不一样的。就是可能有的真的就是一个 collective 这样的，就是三个人聚在一起，
嗯，
我们就叫哒哒哒哒哒。然后有的可能是其实是一个机构，或者有的是哒哒哒哒，就是这样一些不同性质的小组，让我想到了，就是最近，可能开始注意到，就是有点像这个音乐，就 DJ。就是 DJ 他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艺名，然后他也可以有自己的厂牌，或者他也可以属于自己的厂牌，他可以一个人有若干个厂牌，然后每个厂牌又可以去帮助很多其他的 DJ 去叫什么 produce 一些作品，然后还有这些可以 host DJ 的演出场所，然后还有一些专门是用来专门 run 这些活动的一些组织方，就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 party， 就是有各种各样不同性质的这些组，然后就很好玩，就感觉我想做一个 DJ。
我觉得你是不是对于 DJ 本身这一套就音乐的流通方式是很感兴趣的？一些幻想，
因为
刚刚讲的其实比较接近的其实是乐队， 因为很多乐手他们是有身负非常多的乐队的，比如说一个贝斯手他可能会有三四个乐队，然后他或者是他有可能又玩吉他又玩贝斯，可能他自己还有个人的实验项目，然后还会签不同的厂牌，因为这些名字或者是成员之间闹掰了，然后又散了又合了，这种就特别常见。然后我记得我喜欢的一个乐队 Tree One， 他的那有一天突然间他的两个乐手都离队了，我特别难过，然后我就去那个去问他，我说天哪，你们乐队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他说，然后他那姐姐特别成熟的回答我说，丽娟，就是乐手之间就是离开和加入都非常的正常，我们还是会继续做这个乐队的哦。然后当时就松了一口气。但是那个两个乐手离开之后，他们的作品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
就是、
我感觉到了，就是变成了这种很，
对，我们也很有关注。我最近还在说，我可以岔开一分钟说一下我最近这个感受吗？
你说，
我可以分享过，就。一分钟，计时开始。就我最近也对音乐有一些兴趣，然后我也在想，就是像吹万啊，还有
我刚说就是吹万，
对对对，
刚
你刚
说
的对，然后就是吹万，然后 PK 14呢，然后等等这些，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比较活跃的一些乐队，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这样的乐队永远都会在，一直都在，以后也会在。但是在我大学毕业了几年之后，到了英国之后，我就发现，哎，好像国内没有什么新的好的乐队，或者说这样类型的乐队冒出来，是因为我就是出国之后，就是跟国内有这样的距离，没有观察到嘛。就是以前在上海的话，会经常去育婴堂或者这样的地方，就可以去知道有哪些最新的乐队。然后后来发现，好像真的就在减少，然后就觉得当时那个时代好像是一个有一些历史意义的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最近有点想回过头来看一看。因为我当时听那些音乐也听了很多，因为其实一定要说的话，我对那些音乐还挺了解，因为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听以及去看现场，然后就是有这种一手的经验，所以为什么不就是花一点时间想一想，然后可能可以写一写，是吧？
嗯，我觉得是很真值得写，对。而且我最近跟我逃从上海逃出来的时候，是跟一位 DJ 朋友一起，然后我就其实我们一见面，我就从上海逃出来之前只见过一次，那次也是他去一个上海的叫东西嘛。那个组织的
Look Now 是一个，也是一个潮流厂牌吧，卖东西。
对，潮流厂牌卖东西。然后，但是他真的被雇佣去那边打碟，就在一个非常田园的，是因为被拆掉的，临街的饭店，但里面现在已经完全是毛坯房，然后很水泥，就所以很后工业。然后所以，但是大家卖的东西的市集还是非常的田园，很中产，就类似于什么瑜伽姿势的耳环啊之类的。然后但是为了要配合这个很后工业的地方，所以就请了一系列比较硬的，然后比较电子的，比较就是更地下的这样一些 DJ 过来。对，然后当时我就问他很久有关 DJ 怎么工作，然后后面因为逃过来，然后跟他约稿，然后我作为歧路跟他约稿，然后还有后面他最近到了广州之后，又去了这边有一个叫南非士多的酒吧，社区酒吧，对，然后去那边打碟，然后又现场看他工作。然后我就那天突然就意识到，我就问他依依，他名字是依依，我说你这个感觉其实做 DJ 非常像是你这个曲库就像是艺术家，然后你自己需要找一个方式把他们连在一起，感觉就像是一个 curating 的过程。他说就对呀，而且我们这个是更肉身式的 curating， 就是完全要去自己找自己的方式，怎么把哪些曲子就是混在一起，然后而且你是要对曲库里面的每一首曲子都非常的熟悉，然后知道你要 loop 哪一段，然后选取哪一段来出来去叠在一起啊，然后之类的。而且那天在南非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跟另外一个就是满洲菲尔兹的乐队的贝斯手吧，叫 Charlie， 然后也是南非的合伙人之一，然后他们就一起就是其实在那玩了，就是已经到最后，就是 一个人负责左边那个音轨，然后另外一个人再选一首，然后再这样换，就像玩游戏一样，对，然后去双一起再去合作，去混就是现场的音乐，然后我觉得哇，这特别有趣，然后而且是一个完全带有一些挑战的，然后你又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又需要你现场的创造性，然后大家在现场又可以在一起跳舞，对，然后我觉得特别完全和你看展览是不一样的状态，对，和你去展览
博士同学叫丽内，就是 Goldsmith Visual Culture PhD 同学，他就是研究他在 Twitter 上和在网上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DJ Scholarship， 然后你可以搜到他的号，他研究就是这个 DJ 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在课上，然后另外一个他的导师Cordial 一生，然后他们在聊这件事的时候， Cordial 就很 typical， 就是他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他就造了这样一个词，就是turntable 就是那个 DJ 的那个台嘛，就是那个你可以 turn 的那个大碟用的那个台，具体中文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但他把这个词变成一个动词，就是 turntable然后就是觉得我就对 DJ 包括对黑人音乐，对他背后的这个历史，他的这种知识生产的方式非常感兴趣，然后我那个同学他自己也是一个 DJ。
各位可以试着玩一下，搞一个迷笛就可以玩起来了，很好入手的。因为我在 RCA 第一年的导师，他是一个专业 DJ。就是每次我给他放视频我的作品，他总是会问你这个音乐哪来的，你这个声音怎么做的，他明明就对声音更敏感，就是对于 visual 来说，然后他会把自己称之为 sound maker， 因为他会有自己的 sample， 就他除了已经有了现成的音乐之外，他会放自己的声音小样进去，然后就是 remix 嘛，我们会看到很多歌曲它其实是有什么某某 DJ remix 什么在一起，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这也是一种现场作曲或者再创能力，然后他那个为什么 DJ 一定要现场去做这个，而不是只是放一段，因为他很需要看现场观众的反应来调整，就不仅仅是放而已，可能大家有点低落了，那就要把这个调动起来，可能够嗨了怎么样点到上面那个去，然后这就是一种表演，然后好的，然后我还有一个印象是这样的，是因为小鱼就是我之前跟拍过一个音乐人，但他是一个独立音乐人，所以他所有的音乐都是他自己做的，就他所有的乐器配乐都是他用电子乐完成的，就全部是在 Ableton 一个软件里面，就是他相当于打钢琴那一段给他自己打的，然后人声他自己录的，所有东西他自己录的，所以他现场唱歌的时候他就会对着电脑唱，他最开始没有很有经验，他要调很多音，然后还会换，对，然后这个也是我之前没有给他们看过的，对，然后现在电子越来越强势的情况下，其实有可能一个人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乐器、人声，然后 DJ， 然后所有的东西，这样。
我其实还在想的一个事情是，因为我是最近才关注起 DJ 这个事情，就大概出国之前才会就会去听现场，去看音乐节，都还蛮值的，就是人在上面试，就是。对啊，就去听音乐节，我觉得可能除了当时去听陈珊妮之外，他会更偏电子乐之外，就还是你会很明确的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个是 bass， 然后就回来之后，然后上次就是娟娟过年，不是过年，跨年的时候我们去听那个 Howie Lee， 对，然后当时他邀请了一位台北的乐手，我不知道那个音乐人叫什么名字了，跟他一起搭档，
其实 visual artist，
对 visual artist， 然后就 VJ 特别牛，我觉得现场是用游戏引擎做的 VJ， 但是很明显看到他们是现场的一种演出，他们完全是不是对着观众在去唱的，是两个人像打擂台一样在现场，然后而且都是两边感觉是两电脑这样，然后我就这。但是大概就是从上次听到依依在讲，就我发现哦，可以用 curating 的逻辑再去理解他在做的事情，包括他和干嘛？
没有，就是 curating is everything。
哎，没办法，就是我比较单一嘛，我比较 narrow minded。
没有没有没有，是个礼物了。
我只是在想，就突然发现 visual economy 和 sound economy 之间，或者叫什么 visual 对应的应该是 audio， 是不是？对，就是，但是中间它这两种的经济的形态差异太大了，就是。我们放到就当代艺术这边的话，画廊作品，然后到美术馆，到画廊这样的一个，它可以被作为一个有形的东西去买卖，然后反而到了声音那边的时候，就必须是它，就算哈维利做的东西再牛，我觉得它已经好过非常多，
像 artist 吗？
当代艺术家了，就是，但它仍然需要靠的是门票制度的，就是现场表演和门票制度，
卖专辑喽。
但专辑也是一个相对发行，就是它的价格很低，它是一个大众市场的，对。然后这个是让我还没，就我只是在隐隐现在感觉到，但是就是越来越觉得，就是视觉经济这边这一块儿，就是如果单纯的从就是画廊，然后美术馆拍卖，这个其实是还真的蛮无聊、很单一的一个形
式。我觉得你这个观察就是太好了，而且。呼应一下一开始我们说的这个关于我们的那个 founding workshop， 我们在讨论就是这种给艺术和文化 practitioner 的资助这个 system 它的这种系统性的问题的时候，当时我觉得从我们的讨论里面冒出来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这种隐形的限制中的一条，就是你的这个东西必须是一个你要可以你来寻求资助的这个东西，你是必须是一个你要可以用语言把它完整的阐述出来的，并且你能提交的材料只有这种视觉材料和文字材料。但可能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 sound artist， 你就不能够提交一个这种以听觉为主导的这样一个材料来证明说我的这个项目是值得经济资助的。然后就会让我就是倒过来想，就会发现其实这个艺术行业的它的这种 infrastructure 这种基建，其实它没有准备好要去 support 那些以非视觉为主的媒介来进行创作或者进行传达的这些创作者他们的basic practice， 然后它依然是非常就是首先是以视觉为主，然后非常依赖语言，非常依赖这种就是要可以描述，要可以清楚的阐释，然后要可以被总结进一个固定的一段，比如说300个词或者80个词这样一段 summary 里面去。然后它就是指它其实是非常倾向去资助这样的这种类型的艺术，然后剩下的那些艺术就是没有，他没有准备好要去支持，要去 support。
我想说这个语境好不同，就是一个我有一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就是 visual economy 的研究真的只是研究当代艺术吗？因为我又不懂 visual economy 这个词背后代表着什么。然后在我的心中 visual 是一个好广好广的事情，就是我还刚刚就是脑子在想什么摄影 general 的摄影，不只是艺术摄影，那可能摄影、商业摄影、杂志。影视电影，就是我想到好多，就是因为我是对视觉就是很我是一个视觉 base 的人，就是我记东西什么的就是看图片会看得更深，印象更深，对。
那这么说吧，那应该改一改就变成 contemporary art economy 吧，还是我那个过于狭隘了？
对，但是 contemporary art economy 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招安的新的艺术形式其实是很缓慢但是又不多的。然后当中其实声音和摄影都已经很晚进来的了，然后更别说其他，就是不是那么有形的就是显性的东西，或者说我觉得有的时候甚至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语言体系或者是语言，就是你能不能，就是 tricky 的地方在于你能不能当代艺术语言来描述它，而不在于它事实上到底是个啥。
它还是高度精英化的，就是对我来说
kind of， 就但它这个精英化的形式体现为你要学会这套话语，然后我的感受是直观的感受是这样的，然后学会这套话语的过程你要有一些训练，然后这个训练本身你要求你要理解这一套逻辑和知识体系它是怎么样构建的，或者是你是被动被招安的，就像很多就是亚洲的就是本土艺术或者当就是本或者自发的一些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然后又被这个体系就是包容就是吸纳进来， 就告诉你好了，你现在是当代艺术了，或者说你可以来参加这个双年展或者之类的，觉得你做的实践很有意思，然后你可以进来，然后这样，嗯，然后再然后第二个想说的是什么来着？
你先让伟田说。
好，你先说完。
哦，我就是想说刚刚这个区分。我觉得大家不是在讲同一个东西，可能小一，我刚听小一讲这个 economy 的时候，我其实一开始不是理解为这他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 economy， 而是他这样一个欲。然后 anyway， 但我觉得可能小一刚想说这种 visual art 的 economy 和 sound 或者这种music， sound art 的或者啊，好复杂，但总之是这两种。然后子云刚刚又在说的是这样一种，在英国的这个一种特定的 funding， 主流的这样一个艺术 funding 的语境下，它的这种它对于 visual art 的一个定义吧。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觉得我想说的就是，我觉得我想说的其实跟小姨说的是有关系的，就是这样一种就是。艺术以艺术作为主题的这样一个经济系统，这样一个经济生态里面，大家准备好了要让钱流向哪里，包括比如说小姨刚刚说可能一个艺术家他的这种实体的在一个展览里面或者在一个这种博览会里面可以被看到这样一个作品，他可能就会立刻卖出很高的价格，但是这样一个已经非常成功的一个 DJ 或者一个很成功的 sound artist， 他的作品可能就完全没有办法支持他自己，就是 you know what I mean， 就是大家觉得钱应该在艺术这个东西里，在这个领域里面钱应该往哪里流，然后就会有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钱是往更视觉或者更这种实际实体的东西那里流的，然后更能够被语言准确的描述，更能够用语言准确的理解的这些东西是更就是这个 infrastructure 是更 ready to。
我不确定，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你前面说的这样的就是在博览会里或者在画廊里可能有些东西好卖的这个就是有这样的钱流向哪里，这可能是一个就是一个藏家或者这样一个整个 market 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倾向，然后这种倾向其实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在 funding 或者从
你觉得藏家的倾向和 funding 没有关系吗？
我觉得不是直接有关的，我觉得然后就到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你就用语言描述，比如说我的这个我要拿我的 project是我要画一幅画，和我的 project 是我要做一段这样的一个声音的一个作品，我同样用语言描述300个字，你觉得是不一样困难的吗？或者说你觉得为什么用语言描述一幅画就好像要简单一些？
我觉得都很困难，但是就是所有的这种艺术体系，就是包括艺术史包括艺术批评所用的语言，它是非常偏爱视觉的东西的。你用语言去描述一个以视觉为主要这种视觉媒介为主的这样一个作品，会比你用语言去描述一个以声音或者以触觉或者以嗅觉为主的这样一个东西会轻松很多。就是这样一个传统，就是
我同意，
几千年前就已经有意大利的就是古人开始用语言描述视觉艺术了。
我觉得这就回到了就是对于一个经受过这样的艺术训练的人来说，你会觉得就是像刚刚这个小姨和春娟可能也提到，就是现有的这个 discourse 或者现有的这样的 vocabulary，他提供的就是能够让经受过这样训练的人能够讲，就是面对这幅画他能够就开始讲了，但是面对了一个声音作品他不知道该说啥。但我觉得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声音和一幅画它本身就是跟语言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是，但是就是我是想我是在试图说这样一个现状，就是大家更语言更能够描述的这种视觉的东西，然后钱又更喜欢那些可以用语言描述的东西，所以钱就更喜欢那些视觉的东西，然后钱就一直流向那些视觉的东西，就这是一个简化，但我在说的是这个。君君你刚刚想说的，
我觉得是就是大家对于 就是钱流向就是非视觉东西之后能出来什么东西，可能想象力不够丰富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就是我刚刚也可能是因为我刚刚提到说那么声音啊或者这种多媒体多媒介的作品进入这个语境的时间比较短，然后所以我们能够去参考的文字描绘比较少。但是我想说的是，是有很多音乐评论的，就是关于声音的文字，我想其实可能是并不少，只不过我自己不是音乐出身的，我读的不多，但是我想其实肯定有，但它总体的量就是能不能相比我也不知道。然后再然后就是可能这些音乐人他们就是我所了解到是他们自己也会有自己的那一套语境和 funding， 比如说实验音乐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全球的项目，然后是支持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商业化的音乐项目的，然后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也是行业内的体系和支持制度，然后别于流行文化研究等等，就是一套体系。但是可能它跟当代艺术交叉的这个部分确实是比较少的，但是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就是倾向于所有的语境都会开始所谓跨界。其实就是我觉得跨界有的时候我最开始对它的理解就是比如说那个音乐人去干一个什么事儿，或者人不同的领域的人干事儿，或者两个媒介放在一起好像是跨界。后来我意识到好像是语境和语境之间的交叉或者对话当中会有好多的误解和鸡同鸭讲，但是都很有意思，就是可能它会是很好的开始，然后去让一些资源流动的开端。对，然后也是然后你们刚刚讲的好多场景我都会想起，就是聂小一的一些惊叹时刻，就是但是我都很喜欢。比如说我们去看那个2001太空漫游，他说哇我觉得我在看那个说什么 art video， 我觉得我没有在看一部电影然后就说你对电影是有什么就是你觉得电影就不应该有这么好吗，然后他说也没有，然后就之类的一些时刻，就是我们在就是艺术世界里面就是往外探一个角的时候，也许发现哇这个音乐怎么这么好，比我听到的就是 sound art 还要好，这个照片拍的怎么比我看到的摄影作品还要更好。
我刚刚想补充的就是，如果让我回想，比如说我在上海的时候，之前去All，就是一个 club， 就是哈维利以前经常会去的，一个 club 的时候的这种体验，我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声音加上一个视觉，虽然那个视觉非常的好，然后据我所知，很多视觉都会找一些这种在校的艺术生本科生来做，但总之我觉得不是一个一加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也觉得不能够仅仅用当代艺术的这些框架这些 category 来理解他们，就是要么你得找一个全新的想法，全新的这种框架去思考这些东西到底是啥样的，然后去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小姨提出来这两个 economy 的一个区别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个它那种有点像一个这种体验型经济，就是你其实花那个门票是去体验这样一个各种感官的这样一种刺激，然后这样一个有时间长度的这样的一次体验，你不是花钱去买那个音乐或者那个人他现场，而是这样一个体验。然后我觉得跟展览的这种票还挺不一样的。
我可能
但是有点类似之处
啊。你觉得跟展览的票不一样吗？所以你展览的票花钱是进去买藏品的是吗？你是把别人的画给买走了又怎么交钱？
我没有考虑过我到底为什么会愿意花钱去看展览，可能就是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做了这么多辛苦的工作，然后你们就是开始卖这个票设置的这个价格我觉得还可以，然后我就买票去看一看，你们就觉得更加 intellectual， 我觉得展览
有
然后一个张脸是
好向观众描述一下，刚才在刘伟田说完这句话之后，这是紫云静静的转过头，就是露出大眼睛，然后威胁式的眼神，投向了刘伟田。
就是我感觉我有好多想要反驳他的话，但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力气一条一条的反驳，所以我就只能给他一个冷静的眼神。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我想那个 wrap up 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段就是已经快50分钟了，节目的量讲完这个点就够了。那我一开始想，就是你们刚才有很多的就是观点，然后想法，然后我想了想，我可能一开始想说的是那种，就可能也跟我最近对 NFT 的观察有些关系，就是比方说 NFT 的作品，一开始大家都知道的是画很多的那种 doodles， 那种简笔、那种简笔画式的东西，或者后来画头像，但你不会说 NFT 作品是一个声音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和就是即便这仍然跟收藏本身的性质是一样的，就原来我们可能说这个艺术史能有就是这么多的语言，这么长的历史，很清晰的脉络，然后它能够从一个场景到另外一个场景到另外一个场景，比方说从艺术家 studio 搬到美术馆，再搬到拍卖场，再搬到就是藏家的家里面，这个东西是因为它的价值是这 intact， 它藏在这个 object 里面。然后但是我就意识到 NFT 这个阶段之后，或者说到了大家开始都上网互联网时代里面，它仍然是一个非常视觉主导的，它有一个就是霸权，有一个 hegemony 在这里面，就是视觉的里面。对，然后就是从我们当经常在用一个，就是说就是让一个某一种问题或者让一个现象 visible， make something visible，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短语本身它似乎是在平权，但是才从就是假如用 visible 本身这个说法的话，它其实又是一种就是霸权，就是它这种让它显形的方式，就是让它显形，我中文里面也是在一种霸权。对，
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分享一下我最近我的 PhD， 好像终于找到了一些方向，就是对于这个invisible， 或者说对于这种opaque， 模糊不清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一个概念，比较感兴趣。就说这么多。
你这个描述非常的 opaque， 非常的 invisible。
我觉得好 tricky 啊，这个事情。
它的对立面就是你要把一件事情 make， 其实不是 visible 吧，我觉得更准确，对我来说更准确是 transparent， 就是你想要看透它，或者你觉得你可以看透它的这样的一种。
或者再有的时候，可能流行文化里面的就是 visual 跟那个audio 是合作关系的，很多时候。对，就是 pop 或者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就是它好像没那么显眼，但是你看电视突然没有声音了一样，或者你说话突然没有声音了一样，它好像没那么，它可能受到的关注没有那么多，但它事实上它是很重要的。然后声音工业，不知道相对来说在电影里面啊或者是怎么，它也是一个非常专的一个行业，然后它也是不可能少的，然后它也有它非常专业的地方。然后音乐它整个的发展史和它的专业性也是有它的脉络的，然后这个精彩程度是不亚于艺术史的，只是和它我觉得它参与的人没有那么多。再然后在现代场景里面很多时候是交叉在一起的，尤其是流行音乐文化，就是流行音乐文化是视觉听觉是不可能分开的，它整个必须要一起推出来完整的产品才有可能产生就是最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对，这个是我对于就是这些东西的一些印象。对，但是关于就是你们最开始的起点，就当代艺术里面，那么有没有可能还有一个点是因为大家太强调媒介呢？就是那么我是一个 painter， 我是一个 sound made artist， 我是一个那个什么之类的。对，有时候一个项目好像包括前两天可能我需要填一个项目，我要填那个叫什么来着 ？What's your art field？ 然后我就很自然的填上了什么就是 installation 啊，就是 photography 这种词。那小姨就说为什么要填这样的词，你就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想填
不知道啊，就是我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你可以你的 field， 因为我前两天跟学生上课，这可能是下一个节目可以录的，但是就是我会觉得 field 这个词是你要自己去 identify 你的 field 在哪里。对，这里面可能意味着你的田野是什么，而且就我觉得 field 这个词在英文当中，它同时意味着中文当中可能稍微更学科化的、更建制化，你的领域是什么，还有就是你的田野是什么。
对，比如说就可以填接别的什么词，比如说，
比方说你可以填 social engage art， 这个也是已经被建制化了的东西。
那或者是什么post colonial，
或者你可以说你的 field 是什么，你可以说你是 club， 对，你的 field 是 club 之类。对啊 ，clubbing 之类的。
嗯，对，但是我明显就是一个被规训过的脑子嘛，然后就是希望就是对，就是那么大家肯定想知道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对，然后他脑子里有能够把我放到一个有一个预判，他让我填这个表，所以最近都会很喜欢问对方，就是你在最近在干什么，然后问得很具体，就是那种什么，怎么我最近去公园推手之类的这种具体，然后每周二会去公园推手，就是。哦，对，有个朋友就说广州的在野艺术家就是盛行推手布克和精神分析，对，然后我就说伦敦的嬉皮艺术家就是盛行攀岩、素食和瑜伽，就类似的感觉，就是很就是对，就是感受到了就是类似的就是社区松散社区营运状态的一些联系帮顶的方式。
好，我觉得你这句话非常适合我们的结尾，大家觉得怎么样？OK， 今天因为我们好像已经录了50分钟了，我觉得作为一期节目够了。好的，越来越娴熟了，谢谢大家的倾听，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